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9月15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对全世界构成了威胁，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可供浪费；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要求苏格兰人在星期四就独立与否举行公投之前对前途慎重考虑；另外，美国要求平壤赦免2名被朝鲜判处徒刑的美国人；另外，中国感言的81岁老右派作家铁流星期天遭警察刑事拘留。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将英国援助人员戴维·海恩斯斩首，指出这种行径是令人憎恨和懦弱的谋杀。伊斯兰国星期六上传的一段视频显示了将海恩斯斩首的情形。该激进组织以同样的方式前几天杀害了美国记者弗利和索特罗夫。联合国安理会星期日发表声明说，这种行为再次显示了激进分子的残忍，并且提醒人们注意人道救援人员在叙利亚面临越来越大的危险。安理会要求伊斯兰国与激进组织有联系的努斯拉阵线以及所有其他组织释放全部人质。星期日早些时候，英国首相卡梅伦誓言摧毁伊斯兰国，他说杀害海恩斯是邪恶的行径。另外，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对全世界构成了威胁，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应对。奥朗德星期一表示，目前已经没有时间可供浪费。星期一，奥朗德和伊拉克总统马苏姆在巴黎共同主持了一次国际会议，重点讨论伊拉克的和平与安全问题。出席此次会议的有来自约30个国家以及联合国、欧盟和阿盟的代表，这是为建立一个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国际联盟而做的最新努力。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以及叙利亚东部的大片土地。美国国务卿克里出席了这次会议，此前他与中东地区的领导人进行了连续几天的会谈。克里星期日说，越来越多的国家准备参与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行动，包括中东以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愿意提供军事援助，并且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发动空袭。但是伊拉克总统马苏姆对美联社表示，阿拉伯国家不必采取空袭行动。他表示，这些国家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参与本次会议的决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苏格兰问题方面，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要求苏格兰人在星期四就独立与否举行公投之前对前途慎重考虑，这是英国女王第一次就这次历史性的公投公开表态。支持独立的人认为女王的话是对他们的一种支持，但是白金汉宫表示，女王从来不在政治问题上采取立场，根据英国的宪法必须保持中立。英国首相卡梅伦计划星期一再次访问苏格兰，敦促苏格兰人在公投中投否决票。他上星期呼吁苏格兰人不要让他心碎，不要撕裂屹立了300多年的不列颠王国。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同独两派的力量旗鼓相当。独派人士说，思想开明的苏格兰被他们不支持的伦敦保守政府统治着。统派则说，苏格兰如果脱离强大的英国而独立，将面临经济困难，并且失去安全保障。与此同时，欧洲人带着不安，也怀着希望，密切关注着苏格兰的独立公投运动。公投将在9月18日进行。一些欧洲中央政府担心，苏格兰选民如果支持独立，本国境内的一些地区要求扩大自治的呼声也会壮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星期四，大批支持独立的人士上街游行，这并不是发生在苏格兰，而是发生在加泰罗尼亚。几十万加泰罗尼亚人走上巴塞罗那的街头。苏格兰想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英国而独立。加泰罗尼亚人也宣布今年十一月举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西班牙而独立。一些加泰罗尼亚游行者挥舞着苏格兰旗帜。位于伦敦的欧洲改革中心分析师史蒂芬·廷德尔说，苏格兰公投对欧盟各国都有影响。
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人多了，苏格兰人正在做的事情让他们感到鼓舞，所以苏格兰这里发生的事情，欧洲其他许多地区也在关注，他们可能得到启示，要求中央政府给予他们更多的权利，或者在像加泰罗尼亚这样的地方要求彻底独立。
在法国，科西嘉岛一直有悄悄发酵的独立运动。在法国其他地区，比如布列塔尼，活动人士正在要求扩大自治，而不是全面独立。这包括布列塔尼民主党联盟。蒙纳布拉斯是该党的发言人。他说，苏格兰为布列塔尼树立了榜样，布列塔尼地区正在争取发扬本地的语言和地域特色，并要求在治理水污染等方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布鲁塞尔智库欧洲政策中心的负责人费边·佐利格说，即使多数苏格兰选民对独立说不，这也将鼓动欧洲其他地区推动自治或独立。
苏格兰的公投进程实际上会让好几个地方加大自治要求，因为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反对独立的统派政党都提出了扩大苏格兰权力的建议，步伐走得很远。因此我预计欧洲各地会有好些地区觉得苏格兰的这种交易我们也喜欢。
对苏格兰公投以及苏格兰成为欧盟成员的可能，欧洲各国政府的看法则大为不同。分析人士廷德尔说，那些自身境内也有强大自治运动的国家尤其紧张。
西班牙、塞浦路斯和比利时方面都对把从某个成员国分裂出来的某个国家吸收为成员感到非常紧张，因为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地区、弗兰德斯都有从现有国家分离出来的强烈的兴趣。塞浦路斯已经分成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两部分了。
一个独立的苏格兰最终能否加入欧盟，目前还不得而知。支持独立的活动人士希望苏格兰保留在目前有28个成员的欧盟集团。但是佐利格指出，入盟并不是自动的，最大的决定者可能是英国。
In my view, the decisions about whether Scotland would become a member of the
在我看来，是否让苏格兰成为欧盟成员将由各国中央政府决定。在这些国家的政府中，最为重要的是伦敦，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伦敦和爱丁堡之间的分离谈判，取决于欧盟成员身份等等，所有这些是不是会成为谈判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英国保守党领袖首相戴维·卡梅伦已经允诺，如果他在2015年之后仍然执政，英国将就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公投。分析人士说，如果一个亲欧的苏格兰脱离了英国，那英国人投票对欧盟说不的机会将会增加，这会出现苏格兰某天成为欧盟成员，而英国其他地区则游离于欧盟之外的可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要求平壤方面赦免两名被朝鲜判处徒刑的美国人。24岁的美国公民马修·米勒被控从事间谍活动，星期天被朝鲜当局定罪。还有一名在朝鲜被拘留的美国公民也面临审判。朝鲜判处米勒6年劳动教养，指控其有反朝敌对行动。 20多岁的米勒今年4月进入朝鲜后撕毁了他的签证，要求在朝鲜得到庇护。米勒星期天受到了短暂的审判，没有获准上诉。预计朝鲜很快将审判与游客身份入境的另外一名美国人福尔。福尔今年5月在当地的一个俱乐部留下了一本圣经后被逮捕。此外，韩裔美国公民裴俊浩目前正在朝鲜服15年徒刑。朝鲜指控裴俊浩有反朝敌对行为，试图推翻朝鲜政府。华盛顿敦促平壤特赦这3名美国人，并且允许他们返回美国。另外，美国军方星期一将在乌克兰西部地区指挥一场维和行动演习，参与这次演习的一共有15个国家。本星期晚些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准备在白宫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举行会谈。美国国防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了举行这场12天演习的决定，并且表示将有1300人参加演习，其中包括200名美国军人。自从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这将是美国地面部队首次进入乌克兰。在即将举行这次演习之际，乌克兰军队和叛乱分子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继续进行战斗。星期日，在叛乱分子占据的顿涅茨克城外，乌克兰政府军控制的一个机场发生了激战。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星期日说，该组织的观察员在顿涅茨克看到了一个市场遭到了炮击，4枚迫击炮弹在距他们约200米的地方爆炸。欧安组织说，观察员又前往1公里之外的地方，1枚迫击炮弹落在距他们仅约100米的地方。另外呢，乌克兰官员说，军队呢目前正在加固防线，阻止亲俄分离势力控制的地区蔓延，同俄罗斯的冲突将长期持续下去。与此同时，几个月来乌克兰东部的战斗造成了大批平民伤亡，许多人被迫逃离家园。下面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反恐行动指挥部新闻中心星期天发表公报说，同东部分离势力作战的乌克兰军队已经组建了防线并重新集结，同时加紧加固工事和火力点，并布设新的关卡岗哨。顿涅茨克州第二大城市马利乌波尔市长霍特鲁别说，星期六一整天工人们加固了这个滨海城市各个地区的防御工事。市政府还召开了有军队指挥官、企业主管、志愿者的代表以及各行政部门负责人的联席会议。马里乌波尔的几家大型钢厂和其他的企业纷纷提供设备和钢铁铸件，参与防御工事的修筑。乌克兰媒体报道，当俄罗斯正规部队投入战斗在距离乌克兰政府军与亲俄分离势力交战地区100公里远开辟新的战场之后，马里乌波尔市形势危急。俄军和亲俄分离武装现在已经占领了距离当地不远的一个关键城镇。顿涅茨克州州长塔鲁塔表示，马里乌波尔的防御非常坚固，除非俄军从海上和空中发动大规模的入侵，否则无法占领马里乌波尔市。他同时认为，如果俄罗斯大规模入侵，乌克兰只好转入游击战。塔鲁塔说，与车臣战争不同的是，分离武装一直使用重型武器，比如火箭炮、坦克等。他认为，俄罗斯扶植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都是恐怖组织，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和领导人手上沾满了平民的鲜血。乌克兰政府智库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普京这次同意停火的策略是想让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让步，如果西方不改变立场，普京不会罢手，将会继续采取各种方式让局势混乱紧张，但乌克兰全国上下已经做好了同俄罗斯长期战斗下去的准备。布尔科夫斯基说，普京的长远目标是消灭乌克兰这个国家，普京有可能会停下来休息一下，或是同各方周旋，但总体来讲，乌克兰已经非常清楚普京的目的，所以我们也准备长时间地同俄罗斯抗争下去。同亲俄分离势力战斗的顿巴斯营指挥官谢米钱科认为，目前的停火非常脆弱，乌克兰应该阻止俄军和分离武装扩大他们占领的地区，所以 同分离势力的战斗将长期持续下去。为此，乌克兰应该学习以色列的经验，成为第二个以色列。他认为，只有强大的军队才能够拯救乌克兰。如果俄军在乌克兰损失惨重，俄罗斯国内会出现反战情绪，那样会动摇普京的统治，从而可避免大规模的入侵行动。顿巴斯营同其他的几支部队一样，全部由自愿人员组成，人员主要来自半年多前推翻亚努科维奇的基辅独立广场的示威民众，还有其他的对国家民族命运担忧的乌克兰爱国者。西米前科目前被一些民众当作国家英雄。他还透露，他所指挥的部队现在有近百人被俘，100多人受伤，部队正在扩充，并开始接收坦克和装甲车等重型武器。乌克兰前国会议员克里乌什科说，乌克兰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他并不看好停火能长期持续下去。克里乌什科说，乌克兰其实是处在战争状态，这是乌克兰同俄罗斯的战争，俄罗斯正在进攻和入侵乌克兰，并占领了乌克兰的一些地方，所以双方还有什么可以谈判的，还有什么和平可讲。乌克兰国防部长格列杰伊说，在顿涅茨克附近的伊洛瓦伊斯克地区的战斗中，有100多名乌克兰军人被打死，俄军方面有200多人丧生，100多人受伤。他承认，不久前的那场战役让乌克兰军队损失惨重，大约6个配备重型武器的俄军加强营从背后把乌克兰军队包围。伊洛瓦伊斯克是连接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地的交通枢纽，乌克兰军队曾经想切断和分割两地的联系，因此双方争夺非常激烈。在乌克兰军队取得进展，分离武装告急时，俄军投入了战斗。但格列杰伊透露，一些北约国家已经开始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就在西方宣布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之后，俄罗斯宣布大约220辆装载人道物资的卡车星期六进入了乌克兰东部。这些卡车由亲俄分离武装分子护送，卡车在卸货之后全部返回。乌克兰谴责了俄罗斯这一新的非法越界行为。乌克兰说，俄罗斯禁止乌克兰方面检查卡车的货物，而俄方则表示曾经向乌克兰发出了检查货物的邀请，但乌克兰方面拒绝没有回应。乌克兰媒体怀疑俄罗斯以人道援助物资的名义向分离武装运送补给，俄方表示卡车上装的是食品、饮用水等救援物资。国际红十字会和监督停火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说，他们没能检查卡车上的货物。卢甘斯克州代理州长维利吉纳说，卢甘斯克市现在没有水、没有电，当地居民也无法领到工资和退休金。停火之后，现在俄军已不再从俄罗斯境内向卢甘斯克开炮，但分离武装仍然时常炮击乌克兰政府军。他透露，几个月的武装冲突已经造成乌克兰东部数千平民丧生，卢甘斯克州有2000多平民死亡，大批人失踪，每天仍然有许多人逃离住所，一些人去了俄罗斯，其他的人去了乌克兰的其他地区避难。俄罗斯媒体报道，从乌克兰东部逃到俄罗斯的许多居民，在事先未被通知的情况下，被安排在西伯利亚东部和远东的布里亚特、雅库特、滨海和哈巴罗斯克滨江区等地定居。由于许多地方气候和生活条件恶劣，引起了许多乌克兰居民的不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日俄关系方面，日本前首相森西朗带着首相安倍晋三的亲笔信访问俄罗斯，力促俄罗斯总统普京按照原计划秋天访问日本。但是尽管安倍一心想与普京修好，日俄关系似乎在不可逆转的变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之后，一直希望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今年2月8号，安倍晋三在许多西方国家首脑抵制索契冬奥会的情况下，与普京见面，并出席了冬奥会的开幕式。安倍与俄罗斯修好的期盼可见一斑，日俄关系似乎也达到了阶段性的高点。但是安倍不曾料到的是，此后不久，两国关系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离他的期望值越来越远。今年3月，俄罗斯将原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纳入自己的版图，美国和欧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多轮经济制裁，而且制裁的措施一次比一次加强。作为美国的盟友和工业七国集团的成员，日本不得不追随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多轮的制裁。专门研究日俄关系的日本庆应一手大学副教授王濑洋子称，安倍实际上非常不愿意制裁俄罗斯，但是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处境两难。
Actually, Japan does not want to activate the sanctions on Russia.
实际上，日本并不希望制裁俄罗斯，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安倍个人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希望跟俄罗斯，特别是普京，保持良好的关系。第二，坦率地说，对日本来说，跟俄罗斯相比，乌克兰并不是那么重要。
广濑洋子说，对安倍来说，能与俄罗斯就日俄有争议的领土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进行磋商，促成普京在任期间归还北方四岛，是安倍政府的重中之重。安倍也希望借此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北方四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投降之后被前苏联占领。除此之外，日本对俄罗斯远东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也有迫切的需求。尽管非常的不情愿，尽管一直小心翼翼，尽管与美国和欧盟相比，日本对俄罗斯的制裁非常的有限，但是俄罗斯还是对日本做出了反击。8月12号，俄罗斯在日俄有争议的千岛群岛海域开展军演。8月23号，俄罗斯又将一份禁止进入俄罗斯的日本公民的名单交给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另外，俄罗斯还宣布原定8月底举行的围绕领土问题的日俄副外长级磋商延期举行。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原定今年秋天访问日本的计划也变得悬而未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东北亚关系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说，很明显，日俄关系在恶化。
Japan's efforts to keep the Abe-Putin connection are faltering.
安倍和普京联系的努力正在摇摇欲坠。八月份出现了很大变化，日本和俄罗斯双边关系正在失去发展的势头。按计划，普京秋季要访问日本，但是这已经不太可能，除非乌克兰问题上出现很大的转机。现在强调改善日俄关系的想法已经有点过时了。目前两国关系是在恶化。
不过，日本庆应一手大学的广濑洋子认为，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还有发展的机会。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的外交重点暂时转移到亚洲。虽然中俄关系最近有很大的发展，虽然中俄在建立多极国际秩序方面有共同的利益，但是他认为中俄关系有潜在的竞争性，俄罗斯并不相信中国，因此日本有很好的机会。
To think about the regional, issues, Russia is really worried about the.
但是想想区域问题，俄罗斯真的很担心中国在中亚的影响。中亚曾经是前苏联的一部分，因此仍然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以及俄罗斯的利益所在。另一个例子是金砖五国，俄罗斯和中国在竞争谁是金砖国家的领导地位。另外，俄罗斯也在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另外一个例子是上海合作组织。在上海合作组织的项目中，他们也是对手。
但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罗兹曼认为，俄罗斯内心信任不信任中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国有更多的共同利益。
I don't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whether Russia trusts China.
俄罗斯是否信任中国这并不重要，但是俄罗斯与中国的联系越来越多，越来越被中国吸引。考虑到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以及国家认同，我想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会继续加强。两国关系最近确实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几乎很难想象俄日交往能够给普京带来更大的好处，让他改变俄罗斯的对华政策。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另外，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七月决定改变宪法解释，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之后，可能会更改以往日本国防的所谓专守防卫的原则，准备引进攻击型武器装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戈兰的报道。
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点七月访问美国圣地亚哥的海军设施时表示，日本海上自卫队有意引进攻击性军备的意向，并在参观美国 F-35 联合攻击机的制造设施时表明，日本航空自卫队在既定配备42架的方针外计划追加订购。路透社引用日本官员的话报道说，日美两国已在讨论日本引进攻击武器的事务，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东京大学教授、前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松田康博说，日美之间讨论日本加强攻击能力的事务去年就开始了。他说，去年二月安倍在国会发言时提出日本应有攻击敌国基地能力，美国国防部人员接连访问东京，从那时起日美就开始非正式的讨论。目前日美讨论的攻击武器包括中程巡航导弹、可携带能向敌方阵地发射导弹的隐形战机等。松田说，安倍的意向在去年防卫计划大纲中其实也已有反应，只不过政治家说话很明确，但经过防卫省官僚就表现朦胧。他相信日美就加强攻击能力的讨论目前还没定论，因为美国对日本的意图存有戒心。松田说，美国虽然一向批评日本防卫费不足，但是日美军事同盟从来是盾与矛的互补结构，日本要拥有可以独立出击的攻击武器，美国会怀疑日本是想离开美国自我武装。他说，日美现在讨论日本引进高性能攻击武器的时候，美国的反应是积极和消极兼而有之。松田说，日本引进高性能攻击武器与集体自卫权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日本一向有攻击武器，只不过性能低。他批评东京新闻等一些反集体自卫权的报纸总是把集体自卫权妖魔化，误导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与事实不符的意见。但是他说，每一个联合国成员国都有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权利，中国也不能反对，所以中国只能拿别的事来批评日本。松田说，什么是防守性武器，并不是说别人打你的时候你只能抵抗不能还击，还击对方的打击也是一种自卫手段。松田承认，迄今为止日本攻击性能力不强，因为日本防卫预算一直都没增长，尤其是在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政权时期，防卫费持平或被削减。增强攻击能力是安倍的意向，前防卫大臣小野寺卸任后表明，日本引进攻击能力的计划不会变。这个月刚上任的防卫大臣江渡聪德是国会安全保障委员会委员长，也会执行安倍的计划。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今年年底到期，日本和美国在此之前必须讨论日本加强攻击能力的问题，以便反映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去。预计日美目前的讨论将在年底前定案，明年再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来推动修改自卫队等国内法。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和印度关系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7日开始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中印关系专家认为，在这两个亚洲大国同时提升了对两国关系的重视程度之后，有效解决中印之间长期存在的缺乏互信的问题，就已经成为两国关系提升的关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对于习近平此次对印度的访问，中印双方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释放了诸多积极信号，表现出双方对于此次访问所能取得的成果期待颇高。中印关系专家表示，中印之间长期存在着缺乏互信的问题，这有可能会让此次访问的成果有所折损。而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何通过私人层面的交往提升中印互信，这也成为了此次习近平访印的一大看点。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的负责人坦尼马丹认为，中国和印度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同时存在着合作与竞争，而缺乏互信的问题长久以来都存在于两国的竞争关系之中，并很有可能继续在未来出现。他在接受 VOA 采访时说，
缺乏信任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印度方面。在印度国内，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普遍存在着对于中国的意图的担忧。比如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在下周对印度的访问中做出很多积极的表态，但即便在中方迈出这些积极的步伐的时候，存在于印度各方的思想观念里的依然是，我们可以信任中国吗？中国真的想要和平崛起吗？他们到底想对印度做些什么呢？
马丹认为，印度对中国的信任的缺乏与两国在历史上的交往经历有关。
这尤其关乎1962年的中印战争。很多印度人认为中国背叛了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所给予中国的信任。
据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将在9月17日生日当天，在他的家乡古吉拉特邦迎接习近平来访。两国领导人也会在当天共同见证古吉拉特与中国广东结成友好省份。这一行程安排为两国领导人的会面增添了几分私人化的色彩。事实上，在此行程披露之前，就有专家提到，莫迪作为印度第一个在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出生的总理，而习近平作为第一个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出生的中国领导人，两人如何在私人层面上交往，这也关系到两国互信的提升。莫迪在尚且是总理候选人的时候就曾经访问过中国，对与中国的合作与竞争谈论颇多。习近平与莫迪两人曾在巴西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见面，习近平将那次会面形容为一见如故。在习近平访问印度之前，莫迪曾访问了日本，而莫迪在接待了习近平来访之后，也将于9月底访问美国。 VOA 记者平章，玉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两篇来自香港方面的报道。中国感言的81岁老右派作家铁流星期天凌晨遭北京警方以寻衅滋事带走后刑事拘留。据悉，铁流被刑拘可能与最近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抨击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文章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网上星期天传出的消息，9月14日凌晨1点多，十几位警察来到原名黄泽荣的作家铁流的家中，出示传唤证和搜查证，以涉嫌寻衅滋事将他带走，并扣押了一些书籍、电脑等物品。而一位长期住在他家中的右派朋友也被叫去派出所。此外，他家的保姆也从自家被警方带走。铁流的妻子任女士星期一中午向美国之音证实，星期天中午铁流被刑事拘留，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家人当天晚上收到刑拘通知书，任女士表示，通知书上有网案的字样，估计是网络警察处理铁流的案件，可能与铁流在网上写文章有关。近年来仍不断发表感言文章的铁流，今年8月29日在海外网站上发表了《破除枷锁，启蒙民众，必须清算刘云山反改革罪行》的文章，称刘云山是中国新闻出版贪腐集团的总后台，是中国改革开放前进道路上的死敌，也是其李王新政最大的干预者和反对者。有分析说，正是这篇文章让81岁的铁流遭刑事拘留。不过，任女士表示，她家的保姆星期天也被拘留，令人不解。但是估计与铁流首开右派论坛先河而创办的以反毛集权为主调的网事微痕论坛有关，因铁流常请保姆为论坛帮忙做点事。1933年5月29日出生的铁流曾是《成都日报》的记者和编辑，1957年被划为右派，被污蔑为四川文坛七君子反党集团成员之一， 遭劳改关押长达23年，1980年平反，2007年3月发起组织全国老右派联名向中央上书，要求彻底否定反右，以避免历史悲剧重演。1985年2月，铁流投身商海，专事文化产业与公关策划。2010年，以100万人民币成立铁流新闻基金，协助受害的记者和作家。任女士表示，不管铁流发表了什么言论，刑事拘留一位81岁的老人，于情于理于法都显然说不过去。她说，
我跟我们闺女说起来这件事，我们俩人都有点哭笑不得。真的，你说你81岁人你弄去判刑坐牢，这不是世界上都没有的笑话吗？什么事儿就人在做天在看吧，就这样。行，管他呢，这个东西静观事态的变化吧。希望你们大家呢能够帮忙给呼吁呼吁吧，你先放人吧，对不对？
任女士透露说，目前家人了解的情况不多，也不让见人。她希望找一个有正义感、有能力、敢担当的律师介入。而有朋友在帮忙联系曾代理多起敏感案件的知名人权律师莫少平。老作家铁流应在网上发表文章批评刘云山被刑拘，引起网友的评论。许多人都对警方刑事拘留一位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81岁的老人感到不解，嘲讽警方让铁流创下因言论而被刑讯滋事的最年长者的记录。四川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奇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非常关注铁流老先生被刑事拘留的事情，对警方的作为感到不解，希望警方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尽快释放他。黄奇说，
铁流先生呢，作为一个81岁高龄的老右派，遭当局这种刑事拘留的话，我想这种做法本身是违背基本人道理念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官方能够充分保障铁流先生的言论自由，考虑到其身体以及年龄等多种因素，能够尽快将其释放。
铁流老先生近年来成为揭批毛泽东反右、文革恶行的先锋之一，常常在网上声援另两位反毛老人，著名经济学家冒于氏和军旅作家辛子陵，也因此成为毛左派网站和毛左抨击喊骂的对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星期天，也就是昨天，香港和平占中运动和多个民间团体发起了黑布行示威，抗议人大强迫港人接受假普选。这是和平占中和泛民在人大8月31日就香港特首普选做出决定之后举行的第一次游行，也是占中行动预计10月初启动前一系列公民抗命行动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数千名泛民支持者9月13日下午3点半起步，身穿黑衣戴黄丝带，抗议政府连番失信，扼杀香港民主，向港人推销假普选。游行者还手拉9条每条长达150米的巨型黑布，上写公民抗命、政府失信和罢课的标语。占中发起人陈建民要求游行者以沉静及庄严方式行进，谨守纪律，沿途不叫口号，由鼓声带动游行。他呼吁游行者以和平回应暴力，展示港人的最高素质。游行队伍的尾部约6点15分左右抵达中环闸打道。在游行终点，李柱铭大律师、占中三子的戴耀廷、陈建民和朱耀明牧师以及学联副秘书长先后演讲，批评北京和港府欺骗港人，呼吁港人争取自己的真民主。陈建民在集会结束前呼吁香港市民支持即将罢课的学生，并相约市民占中实践。陈建民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占中行动可以随时启动， 但是未来一段时间会集中支持罢课活动。他说，
我们其实随时都可以去占领阵亡，只是我们觉得现在目前最重要是支持学生的罢课，希望让学生能唤起更多上人的觉醒，然后才进行占领，就是这样。其实我们已经准备好。
戴耀廷在集会后表示，这次游行在没有动员下仍有大批市民参与，远超他们的预期。他相信到真正占中日时，在长时间动员之下，参与的人数会更多。朱耀明牧师宣布有最少4000人参与，警方表示高峰时有1800多人。集会在晚上约7点结束，游行者和平散去。此外，截止星期天，已经有520名来自香港各大专院校的学者及教职员签署声明，批评人大常委会决定让不民主的提名委员会操控未来特首候选人的提名权，筛选不同政见人士。他们批评北京背弃民主治港的承诺，令人失望及愤慨，呼吁团结起来，共同承担时代的责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大陆方面，随着更多的中国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在就业方面受到的歧视越来越引发关注。最近，浙江一位女大学生将一家只招男性的公司告上了法庭。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近日，应届女大学毕业生黄蓉在求职过程中遭遇性别歧视，于是将招聘单位浙江省杭州市新东方烹饪学校告上了法庭。此案被誉为浙江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当事人已获得近400名女求职者的联名信支持。2014年6月，黄蓉在赶集网上看到该学校招聘文案的信息之后，马上投递了简历，等待之后却得到了只招男生的回应。此后，黄蓉又多次通过网上以及现场求职，要求应聘该职位，皆被该公司以只招男生为由遭到拒绝。中国法律虽然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然而中国却广泛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浙江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当事人黄蓉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她之所以选择法律的武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觉得那个新东方的那个职位，就我完全有能力去胜任，没有想到会是因为性别吧。当这个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挺郁闷的，也挺不舒服的。我之前也知道，就是有那个曹菊案嘛，这也是中国性别歧视第一案。那可能会有更多的女性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如果所有人都不站出来吧，都不维护自己的权益，那这个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被解决。
目前，中国女大学生在应聘的时候受到性别歧视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在2010年发布的《当前大学生就业歧视状况调查报告》中显示，在应聘的过程中，68.98%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求职者的性别有明确要求。官方的《中新报》报道说，今年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达727万人，就业形势愈加严峻，不少女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遭遇性别歧视。一些公司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提出只限男生，但是他们会暗地里提高女生录用的门槛，宁用武大郎不用穆桂英，成为很多单位招人用人的潜规则。妇女媒体监测网络负责人吕平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说，女性在企业发展中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招聘过程中的性别歧视是企业的短视行为。
有些企业他们不欢迎招聘女性，然后并且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合法的或者是幕后的这种方法来那个限制女性那个求职，其实是一个狭隘或者短视的一个行为。它对这个女性的这个人力成本的这个计算或者理解啊，其实是错误的。
只看到了短期，好像跟生意有关的，跟生意，特别是跟生意有关的这个成本，会构成企业的一个负担。但是看不到整个女性在加入这个企业、加入一个团队之后，她们的创新能力、她们的工作的贡献，能够给企业以及企业和这个社会之间的这种贡献关系带来什么。因为如果是有远见的这个企业家，应该能够认识到妇女参与这个企业的发展，能对企业的这个可持续和企业的创新是非常有帮助的。
事实上，除了求职招聘中存在着性别歧视现象，中国职业女性在同工同酬的道路上仍然走得很艰辛。麦肯锡咨询机构曾发表一份报告指出，在西方国家，女性通常占据10%-20%的公司高层和董事会职位，中国职业女性在这方面的数字大大落后于西方。此外，大多数中国女性不得不跟恶劣的职业环境做斗争。在一个依然以男性为主导的主流社会中，商业规则和传统习俗都约束着女性的职业发展。相较于男性，中国女性在职场上更难得到升迁，却更容易被解雇。新京报专栏作家黄彤彤指出，这是一个经济最好的时代，盛世华年，但对于线下的中国女性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旧的桎梏还在，但旧的保障已失；新的自由已来，但女人们完全掌握不了规则。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国企改造方面，去年年底三中全会至今，中国已经有20个省推出了国有企业改革方案，但是各方利益显然未能够达到如何深化国企改革。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混合所有制看来成了习近平政府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的主旋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群的报道。
有经济学家看到，中国在国企改革方面并非一无是处，无路可寻。华盛顿智能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对美国之音说，坊间充斥大量有关习近平拟采取某种模式把政府置于被动投资者的地位，并且让国有企业以更为商业化的方式运营的推测，但是在当前改革初始阶段还难以断定他是否已经就此有了定论。不过他认为政府的一些举措显现出了一定的效果。
The other approach that I see more progress on is that, you know, state firms are going to have to.
不过我看到另一方面的举措取得一定进展，也就是国有企业准备改进其业绩或者缩小规模。拉迪说，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石化眼下正在计划出售其非油品销售部门30%的股份。他说，这一方面的交易应当在本月底之前就可以完成。目前有大约30家财团在竞购中石化的这一部分资产。这位中国经济问题学者认为，一个可能的选项是在允许民营公司参与竞争的领域之内，继续让国有公司缩小规模，使其在这个领域内的竞争中慢慢的退出，直至完全的消失。拉迪说，在按照产业划分的有40个分支的系统当中，国企在24个门类中的产出所占比例低于15%。他说，目前国家没有放开的领域只有发电和输电，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等传统上由国家垄断的经济领域。拉迪认为，习近平或许会以这种方式推动国企改革。
There's already been some erosion where private firms have been able to come in.
拉迪说，已经有一些行业因为私营企业能够进入而受到了侵蚀。我认为习近平看起来会推动这方面的进展。很难想象像中石化这样在中国被广泛认为最强大的公司之一，会情愿自动出售其30%的非油品销售的业务。这位中国经济问题学者说，在炼油这个曾经由国企全面垄断的部门，私企已经占到了35%的产出比例。由此表明，一些国企垄断部门已经受到私企的侵蚀。 他甚至认为习近平打算继续推进民企参与竞争。但是史建道则提醒，鉴于中国不可能也不打算放弃国有企业，因而当局面临的难题在于确定哪些领域是应该由国家控制的关键部门，而哪些则可以放开。而从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难产可以看出，即便习近平携打虎反贪之威，在挺进国企领域的时候可以让既得利益者晋升，但是盘根错节的利益方并不会轻易退让。另一方面，也有经济学者指出，习近平本人也曾明言不会放弃国企。凯投宏观的经济学家威廉姆斯说，他说，中国政府在不久之前曾经利用国企和国有银行作为政策工具，目的是在于达到政策目的，这表现出的是矛盾。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愿意退让的话，放手让专业管理和决策者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参与竞争，那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习近平曾经说过，国企要保持在中国经济中的支柱作用，因此我有些怀疑他到底愿意走多远。斯奈尔德说，习近平显然是在用其政治铁腕实施经济改革。他说，中国领导阶层看起来在反自由化改革方面已经取得了共识，或许习近平只是想要守护他的意识形态，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共识，他只是在赤裸裸的揽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鄱阳湖大型水利工程的论证最近再度举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家发改委7月25日召开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项目论证，这是2013年后江西省第二次推动这项工程。最新报道说，二审依然没有立项结论，也有报道说论证相关结果可能近期发表，而且一旦审批通过，工程上马主动权就交到当地政府手里。不久的将来，鄱阳湖中可能出现绵延约2.8公里长的一条蓝湖大闸。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长江中下游仅有的两大江湖相连的湖泊之一。该湖生态地1992年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是中国加入世界生命湖泊网的唯一代表。87种鸟类在此过冬，其中包括在鄱阳湖过冬的11种濒危物种。不过长江葛洲坝建成后，鄱阳湖频现水荒，湖底龟裂裸露，受影响人口400万，晚稻300万亩，沿江经济生活遭到颠覆的威胁。报道说，逆中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为开放式全闸，有97孔16米宽的长泄水闸以及4孔60米宽的大孔闸组成，并且还有江豚和鱼类回游通道。这项湖控工程功能上拦水不发电，调度上调枯不控洪，统一调度单位是长江委员会。因此有官员说，工程是在湖中建闸而非建坝。中国科学院南京湖泊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江家虎强烈反对鄱阳湖水利工程，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用的就是叫江湖那个洄游性那个生物影响是比较大的，一般那个江船洄游船就被切断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它一旦大坝一建，水位抬高，控制在稳定水位，就苔草啊，包括芦苇，这个整个叫湿地系统就没有了，没有呢就威胁到，包括就是北鹤整个鸟类就没有了，就威胁到迁徙鸟类的安全。再者呢，就是那个鱼类，还有影响到黄河安全。
针对工程蓝图中所谓鱼类回游通道的设计，江家宇一语惊人。那么这个水利工程呢，它在设计上为鱼类回游提供了通道，您觉得这个可以来讲从技术上解决这个问题吗？
那是骗人的，这不可能的是吧。你说那个我们那个葛洲坝也有鱼类回游通道，到目前为止就没有发现下鱼跟那个往上走的。 那鱼它也不可能就听你指挥的。
都昌在线主编袁琦认为，鄱阳湖水利工程与官方利益有关。他说，鄱阳湖周围地方政府高度重视 GDP 增长。以都昌县委书记和县长为例，他们不在乎政策对十年之后的环境影响，而只关心今年的 GDP 增长，创造多少就业，新建多少住房。另外，湖水面积缩减之后，湖床就成为可开发土地，官员想趁此良机增加财政收入。中国非政府组织公共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对美国之音说，鄱阳湖建坝问题，江西方面一直想推进，但是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目前还处于论证状态。马军说，近年来中国在公共项目信息公开方面有所进步，不过面对如此重大项目，应该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他说，
在环境决策中间呢，应该能够做到广泛的听取各界的这个声音，这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前提呢是要有充分的这种信息的这些公开，之后呢还要有一个公众充分参与的流程。在这方面呢，现在这个比之这个三峡工程决策的时候呢，又中国呢已经有了更多的一些进展。但是环评就是这个环境决策过程中间的这些这个公开和参与这块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加强。
中国每日经济新闻援引江西省水利厅副厅长朱来友的话说，鄱阳湖水利工程的目的是解决湖区连续出现的秋季枯水问题。设在南昌的山江湖可持续发展促进会的负责人廖国朝表示，很多省份受益三峡大坝发电，而江西省鄱阳湖却为此付出了代价。好，各位听众，7点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欢迎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我们在祝贺印度尼西亚最近成功举行选举，引人注目的向民主转型之际，也应当纪念印尼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一个悲剧性事件。2004年9月7日，印尼反腐活动人士、人权组织印尼失踪者和暴力受害者委员会创建人穆尼尔，在从印尼雅加达飞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飞机上被毒死。穆尼尔勇敢地批评侵犯人权行为，无情揭露腐败和犯罪网络的活动，使他成为恐吓和暴力的目标。2001年就曾有人试图爆炸他的住所，几名与穆尼尔谋杀案有关的次要人物被起诉。但正如美国国务卿克里9月6日发表的一则声明所说，所有涉案者的责任仍然有待追究。克里说，我们支持把下令谋杀穆尼尔的人绳之以法的所有努力。克里国务卿说，在热爱穆尼尔的印尼人眼中，穆尼尔就是穆尼尔。他用毕生精力推动自己的国家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人性化。穆尼尔代表的是良知和透明，他激励了一代现在正在改变印尼的活动人士、学者和公务员。包括他的遗孀苏西瓦蒂在内，今天有如此众多的人通过继续他的使命来怀念他。美国和印尼人民一起纪念穆尼尔的传承。我们呼吁保护世界各地所有为和平、民主和人权而努力的人。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